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思思，今天非常荣幸，我们的闪光少女盘盘来到了我们家里，跟我今天一起录这期新的播客。盘盘，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盘盘，我是一个占星师，也是一个女老板。
这么
简约，
朴素
朴素啊。
那个星盘之前面是不是能加一些与众不同的 title 呢？
就只是一个留法七年的博士，然后在中科院读心理学的占星师而已。
他女老板都这么凡尔赛。对，刚才那段凡尔赛的介绍来自于我们第十三期闪光少女，
牢记于心啊，非常的觉得刻在了光荣的闪光少女的骨血里
啊。其实我当时我记得我拍你那期顶住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是对我智商的考验。我拍完你那期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星座运作的原理，我只记住一句话，叫星座就是大数据。
哎，是的，
那个如果今天让我们再一句话给那个新的朋友以及新的听众去介绍说星盘和星座之间的联系，你会怎么说？
星座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说的这个叫太阳星座，就是你出生的阳历日期决定了你的太阳星座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星盘里面的第一颗行星，星盘里面有非常多的行星，就它有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但反正就12个，对不对？
对，它就有很多。然后我们所说的星座只是这些行星里面的第一颗而已，因为不可能让大家所有人都那么了解你所有的配置，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第一颗行星拎出来说了。
那你的太阳星座是啥？
我太阳星座是狮子。你太阳星座是水瓶。
对，关键是我的主星座和太阳星座不都是水瓶吗？所以我的太阳星座就是水瓶啊。但你
等等等等，主星座是什么？
就是我们
主星座就是太阳星座呀。
主星座就是太阳星座。
对，所以你就是水瓶座。
我就是水瓶座，
很有水瓶的那种，
很有水瓶的水瓶座。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哈。首先，我们可能想讨论的第一个命题呢，就是到底什么样星座的人容易成为女老板？
我
女老板盘盘最近晋升了女老板，哎，讲讲这事，讲讲这事。
没有，我一直都是女老板呀。
最近成为了一个更大团队的女老板。
最近成为了一个更大团队的女老板，就是有了更多的理想，所以就吸引到了更多想一起做事的人，所以因此就有了更大的团队，责任也就更重了，就成为了更大团队的女老板。然后现在还在适应当中，这是带大团队和带小团队的感受差别非常大。
讲一讲哪些差别吗？
小团队的话，我觉得以前大家服务于我个人，然后我更多的感受是他们也都很了解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所有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去安排。现在团队更大了，其实我们是服务于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与我个人的喜好就根本没有关系了。它需要一个很强的统筹能力、规划能力，以及你如何运用大家就排兵布阵，以及你如何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能量它在哪里，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能愉悦的然后激发出活力，且把这件事情办成。
你现在会通过星盘去招聘吗？
我们这个公司唯一的特点就是先把八字给我，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潜力。
那什么样的人你肯定不会要？
我觉得他跟这个他所申请的职位其实特点不匹配的人，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就比如说，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对于很多职业啊，很多方向他的想法是很好的，但他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够深不够透，但是他会认为我可以，但其实占星本身是一个大数据统计，然后他对性格其实有一些方向上的概括的，那可能对于我们招人的人来说，我们更知道这个职位他需要的人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可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
就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一个 HR， 那他就得天天坐班，你想要一个商务他就得出去跑。
是，
如果你招了一个性格特别沉闷就爱待在办公室的商务，其实他会很痛苦。
对，但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一直在做坐班的工作，他觉得我不喜欢，他觉得不喜欢就是不合适。然后他可能说我想跑，我可以跑，我没问题，我能吃苦什么，但你可以明白的感受到这不是吃苦的问题，这其实本身是一个他就是内动力能不能真正被激活的事情。
我今天转发你条微博的时候我说了，我身边比较多的射手当老板的比较多，天蝎其实也挺多的，
天蝎挺多的，
巨蟹也挺多的，然后狮子其实也有。因为我特别有意思跟你们说个数据，我闪光少女有一半以上是狮子。
你跟我上次说了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水瓶其实做管理特别难， 因为我和我的同事都需要适应这件事儿，
嗯，
因为我必须让我自己从很飞的那个状态沉下来，
是
去做策略，去做战略，去少动一点儿。
那
我下面人他就无法接受这件事儿，就是你的老板一天一个想法，
嗯，
一天200个想法，
是
你就会很辛苦。
对，
所以我需要克制，他们也需要适应。但是从我们大的规律来说，其实我是没有那么适合当老板的，沉不住气。所以我就要在这个，
思思，我觉得你谦虚了，你沉不住气吗？
不是，我只是在当老板的这个过程当中训练我自己沉得住气。
那就证明你有这个能沉得住气的内因，
嗯，
因为你月亮是摩羯。
哦，
你可以的，
你
可以的，我记得，
你这都记得。
对，
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是不是摩羯？你就知道我上次拍邓法医，
嗯，
特别有意思。
嗯，
邓法医他是因为他是专业系统出身的法医，他是看血型的。
哦，
你知道在咱们国家那个刑侦手段不高超之前，是凭血型来推断你是不是凶手的。他对于 A B O 血型，就是 A B O 血型，然后还有 B 型，他当时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是 B 型吗？我说我不是 B 型，我是 O 型。他说那我就知道了。他在通过 ABO 血型看人的时候，他就会看一点，说这一点只对普罗大众有效，领导级的你不能那么看，因为一旦这个人能成为领导，说明他有很强的隐藏自我的能力，
他已经跨越了他的血型，
他必须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筛选机制，就不管你是什么血型，你可能有自己的内在性格，但是我一定是坐到了那个位置，隐藏了我自己的很多属性，喜怒不形于色，才能当领导。当然是他比较传统的，因为他接触的那条体系都是比较传统的人。
嗯，
我这么倒推，女老板，不管你起始星座，你的太阳星座是啥，你在这一路中必须修炼出老板的那种特质。
是的，
对吧？
是的，
嗯。
但就是如你所说，可能有一些星座他这个特质比较好被激活，有一些星座可能他相对来说就太累了，他不是说不愿意做，
嗯，
或者说不能做，
嗯，
他觉得没有必要，
嗯
嗯。所以就比如说像一些爱自由的风象星座，类似于双子、水瓶、天
太苦了，太苦了，
天秤什么的，就可能是真的到一定程度了，他必须得去激活了，那就没有办法。就像你，就是你现在蒸蒸日上，必须得这样，
嗯，
所以你也可能内心有矛盾的地方，有纠结的地方，但是你必须得
硬着头皮上。
对的，
哎，那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叫有什么样特质的人容易成为老板？
我觉得有两类特质的人，第一个就是内心对于目标感和抗压能力极其坚定极强的人是很容易成为老板的。就比如说像星盘里面土元素重或者是土象星座的人，就比如说摩羯，嗯，然后
处女目标感极强。
对，
我甚至觉得他极强到有一些自私，
非常对
对，
非常，尤其是对，真的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处女的那套逻辑是机器人逻辑，
嗯，
跟咱们不是一套逻辑，就是在他的逻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嗯，
他的逻辑其实更多的是结果导向嘛。
对，
嗯，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付出什么收获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所有人的逻辑应该都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给你补充一下，一般我们人啊，就比如说像我为了达成那个目标，我中间可以变化，就是我程序正不正义无所谓，
嗯，
我结果正义就行了。
对，
处女不是，你过程也要按我的走，
是
你不按我的走我就不开心，我就不快乐，我就要掰你，就是捋得顺顺当当的啊，完全符合我这个逻辑，我才认可那个结果正义。
是因为我觉得处女他们其实这一生成也在这儿，败也在这儿，就是他会给自己框定太多的像程序一样的框架了，只要超越这个或不在这个当中，他一会觉得焦虑，二他会觉得不完美了，
别扭
不完美了，然后他自己又很容易纠结，所以他就很容易在这个框架中一个一个的走下去。
对，格局的考验好大哦。
是，
对，你的眼界到哪儿，能力就到哪儿。
是的，没错。然后
第二个特质呢，
第二个特质我是觉得有强烈的爆发感。
爆发感，
嗯，就是
能量强，
能量很强，然后很燥，就是总有一种说我要改变，我要打破，我要重塑这种能量的人，他其实会有很强的这种就是原始驱动性，让他把一件事情就是愿意推翻了重做，他有这个勇气。
嗯，
那我觉得就比如说守护火星的一些星座，像白羊，像天蝎，然后像你说的射手、狮子，这都是火元素能量很强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嗯，
你们干的这都是啥玩意儿，我来干我才不这么干呢，我来干，你干一个给你看看，然后他就咔他就干了。其实他没想特别多，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他就觉得你们干的不好，
嗯，
我来，
嗯，
然后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嗯，
因为他每一步都是自尊心驱使。但这也挺厉害的，前两天我们见了一个女老板是射手座， 团队
女老板特别就射女射手特别容易成为老板，
对她，而且她的全盘都是射手，就是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就全部是射手。然后那个女生特别有意思，就是最开始干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根本没想什么规划、什么统筹没有，我就觉得这事儿我能干。然后开始搭团队，最开始几个人，然后现在也挺大，50多人了嘛。然后说干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有啊。然后说那怎么办？就不能，这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输啊！那我就想办法，硬着头皮往前干，就这么跌跌撞撞的，然后人家也干起来，就是那种自尊心驱使。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必要的一个环节。
嗯，而且我过程中听到了一种感受，就是呢，所有你看这些能成为老板的星座，他就是能量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有这个能量，他不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身边有认识一些特别爱自由的双鱼。
哎，我刚想说呢，
就双鱼其实很适合做艺术家。
对，
他在单点，就是比如说在写篇文章啊，做一个事儿，就是做一个艺术作品，他特别的全情投入，他特别能共情。但是你让他当老板吧，我老是感觉他的那个波动，
对，
会比较大。
我觉得双鱼是这样的，就是双鱼他完全就是不可控。就像你说的，一定要把自己藏起来，真实性格藏起来。我觉得大多数双鱼会选择放弃，因为他藏。就是藏起来太累了，他的那个情绪不可控，他是波段型的，他波段型的话，那就是他想的时候，那他就会是最好的老板，他不想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做，没有人能劝得动他，非常固执。双鱼是处女座的对宫，对宫就像照镜子，就是相互看着对方。有一句话叫做双鱼只不过是喝多的处女而已，就只不过他把那个处女内心那种柔软激发出来了，但其实他也很犟，他有自己完全一套逻辑，
很犟的，
很犟，他就是自己那套逻辑，他谁都不听，你怎么说我就是我这套，我就是我这条路，所以就是说
很少妥协，我觉得
他们
的妥协感都很弱，
很弱，
就是你得让按我的来，
对，
其实还是挺强势的，
很强势的，
就是他只是用一个很柔软的
方式在做最强势的事情，对，
对我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以前学校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双鱼座的一个女生，她当时是在我们学校最好的班，就是那个火箭班，然后她当时谈恋爱，然后老师就说了一句话，说你就这样谈恋爱你就掉车尾吧。她就是这么一句话，她觉得没有得到认可，她就从火箭班被刷到实验班，实验班刷到平行班，平行班刷到最差的平行班，就是她就不学了，就真的不学了，
自我放弃。嗯，
就他在最差的那个平行班，他的班主任跟他说，他说都要高三了，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你曾经是那样的一个那种班级的孩子，清华北大保送的孩子，然后你现在居然在我们班都快掉车尾了，我觉得你这根本不是你，就这么一句话，他咔又考到火箭班去了。
双鱼特别容易上上下下，哦，
对，就完全看他我愿意与否。
嗯，
这个就。做老板的话就风险很大，我是觉得。
嗯，那你觉得你在成为老板的过程中，狮子对于你有影响吗？
我觉得狮子啊，做老板有一个利，就是一个有利的地方，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弊端就在于，其实狮子本性上面的野心，或者说那种强，就非常强烈的那种目标感，是没有像比如说摩羯啊、射手啊。那么强的，就狮子其实有些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就觉得也挺好的，不错。但是狮子有一个利的地方在于，他害怕辜负别人对自己的期待。
嗯，
就当团队的人都看着你说
被架上去了，
哦，咱们能不能更厉害？你会能，但其实你自己觉得其实还不错，但是你会觉得说能，因为我要为了他们，我要变得更好。
是不是这么理解？狮子是外部驱动。
哎，没错，
它不是内部驱动。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跟你看了一个不同的点，叫狮子的 passion 很强。
啊，狮子 passion
就是它的热情感，能量很强。什么叫能量？就是影响力。
嗯，
对，它能影响的人，它天然有领袖能力。
对
啊，有领导力，但是它内在可能是对于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这是我真实想做的事情吗？这件事情，他除非他不想，他如果想了，他可能。就得再去找他的内在驱动能力。
没错，就狮子有些时候还是有点容易满足的，而且就是也骄傲，也喜欢听别人表扬，大家都夸他，就啊，其实我是挺不错的
啊，就这样也不错了。
对，但我是发现有一点，就是狮子呢，虽然说没有，我没有，我觉得在做的特别大的里面，狮子相对来说比重较少，但是坐在中上的狮子比较多。
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狮子做啥都不错，比如水哥啊，我拍我拍水哥，拍，我想想那个翠花，还你都是狮子，我就觉得大家就是能在这个领域里，只要我一旦选定了，我能在这个领域里冲到头部，
能站住。但是说做的
更大的
特别大，好像就是我觉得源自于狮子内在的一种满足性，他还要平衡他自己的自由和快乐。
嗯，
因为我觉得女老板其实自由和快乐是要舍弃很多的。
真的
，
开始叹气。
你不可能说我又要自由，我又要快乐，我又要觉得我一定要做很大。那他就最后他一衡量说，那我不要那么多自，我不要做很大，我自由快乐，我挺不错的，我不差。他就会有这样一个逻辑，我觉得。
狮子还是很爱生活的、啊。
我觉得是爱的。
嗯，
因为狮子其实在占星里面，他守护了第五宫，第五宫是玩乐宫、恋爱宫、子女宫，它也是一个新生的宫，就是代表新生，就生命。所以他其实要给人，他有一个责任是要给很多人快乐和能量。那如果我都那么大了，那我就快乐和能量肯定会少，那他就一定会做一个本能的取舍。
那你刚才坐下来跟我说了，你觉得这是一个人人适合当老板的年代？
对，因为我们进入水瓶化时代了。
嗯，
水瓶化时代就是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很多年，我们的就是星体的木星和土星是在摩羯的，那么从今年开始它转到了水瓶座，那我们把它给了它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做我们人类全面的进入到一个水瓶化时代。
嗯，
那人类在这一次进入水瓶化时代之前其实也经历过一次，那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那其实大家就一个很强烈的对标了。那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年代，那么在这个阶段水瓶的特征就会被放大，星盘里有水瓶的人呢，就会既有机遇，又会面临很多挑战和考验。
我翻译成人话，就是呢，第一，我们进入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个体闪耀，群星闪耀。
它可能不如我们像文艺复兴那个年代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但一定对于个人的创意来说是非常好的年代。
我觉得伟大作品会出现，
会出现。
而且我觉得就在自媒体时代。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你看，就像自媒体这样，我刚才想说这个，想说的就是，你看我身边个体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大家都在做 KOL、KOC， 而且都有表达的权利。过去我们看电视，现在不看电视了，
对，
就看手机。
是，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被看到了，
对，因为
就有了更多工作的机会和可能嘛。
是的，因为我觉得文艺复兴时期的话，那个时代的载体可能就是绘画呀、诗歌这些。现在的载体既然是自媒体，那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好的人冲出来。
哎，你会算了这个大运之后来去倒推自己此刻该干什么吗？就是你是看到了是这个水瓶的年代，所以选择要当更大的老板吗？
我觉得我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我还真的不是说因为看到这个所以我去寻找命运的接缝，是恰恰就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切事情开始往这儿发生了。我是特别
被迫成功，
被迫面对了自己该去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狮子的人，就是我会有那种我不想放弃我的自由我的快乐，然后我觉得我也不差，我觉得挺好的，就会有这种。
你现在算是阶段性放弃？
阶段性放弃，对。
我觉得阶段性就拉回一点主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女老板，先说的是什么样特质的人容易成为女老板。
对
啊，你要激情，你要有目标，你要有看不下去我就要把它干好。
对，
那同时也说那女老板的避免代价是什么，讲讲你女老板的生活啊，讲讲我们眼里的那些女老板的生活。
女老板生活咱俩就我觉得尤其是我最近就
别咱俩我跟你还是不一样。
什么？
你辛苦一些。
你比我更辛苦。
我比你苦一些，
真的。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就现在真的到这个轴上面开始
转了。你先说说你的作息啊，你每天的作息，你来点真格的。
作息就是每天9点起，晚上基本2点睡吧，3点睡，这样。我每天从办公室从公司离开的时间没有超过没有早于12点过，确实没有。而且是那种就以前我以前特别不理解，我说哎，这些人都在公司干嘛呢？就我以前有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的时候，我说赶紧回家吧，坐这儿干嘛呢？我今天晚上还看电影呢，就是那种。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真忙不完，就是你真急啊，你所有的时间就是那么多，你要做的事情有这么多， 然后你又要为这么多人考虑负责，然后所有人都在每一环都不能出问题，如果你出问题了，那怎么能给谁能有交代，
嗷嗷待捕，
嗷嗷待捕，然后你一睁眼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多人，然后你
开始算他们的工资，这个月至少要赚到多少钱，
是，然后你自己内心又会觉得说、你当然不希望是一个只有 title 没有贡献的人，谁都不希望这样，所以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去学更多或者去承担更多，所以就时间
承担更多的背后意味着时间精力成本，
是的，然后你肯定会失去，你一定会失去的，就是你会失去你的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时间，你会失去一些碎片的休闲时间，你当然会失去你的时间成本，跟人了解，跟人沟通，甚至恋爱的时间。
我觉得当女老板的第一天开始，昨天特别搞笑啊，虎秀问了我一个问题，他想给我拍一个片子，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是靠美貌拿到了投资人和投资的吗？甚至你是因为美貌才创业的吗？我真的心里微微一笑，
这
一听就是没创过业，
这个、真的。
当你创业的第一天，你放弃的第一个东西就叫美貌。
是的，
没错。我看你放弃的还不够彻底，
马上就会很彻底了。
真的，哎，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我就经常，我印象很深，我有一天来办公室，因为那天要见客户，所以我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商务组眼睛看直了，因为都是女孩，她说思思你能每天都能穿这么好看吗？我说不能，然后我就每天灰头土脸，邋里邋遢，脸也不洗，头也不洗，出现到办公室就开始骂人，你知道一个女孩，就是我还是比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从我本性来说不是一个严格加上一个那种暴力
说教别
人
的，
不是，我很自由，我就觉得你管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我这样一个人都被迫变成一个每天破口巴巴，你知道吗？我很不喜欢，就是我都不喜欢我那样的我了。你想一个男孩本来喜欢你温温柔柔的，对吧？你变成一个对别人要求超级严格又很变态的老板，然后也不修边幅，脾气还特刺，然后吹毛求疵，那种特别激进，脾气还不好，
看什么都是毛病，
对，
总是挑问题，对，是的。这个其实联系到了心理学上说的，就是在工作当中人其实会分泌更多的睾丸素，
直男嘛，对不对？
对，在情感当中人会分泌雌激素，然后所以男生如果在家里待的时间过多，比如说照顾孩子过多，照顾宠物过多，他其实雌激素会上升，他可能未必雌激素超过女生，但他会越来越上升。女生如果在职场待的时间过多，他睾丸素会上升，就是就雌激素会下降，所以就是会越来越男人，越来越男人，就是你会变成一个什么事都讨厌磨叽，然后赶紧做决定，然后不想要听到这些借口理由，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就越来越这样。
所以不要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创业者她非常的强势，或者她像个直男，是一句我们认为男性更高级的，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形容词变成了，你总不能说我最近睾丸素越来越强了，
对
呀、
啊，是啊是啊，
对，你只能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最近变得越来越直男了，变到我都不喜欢我自己了，我都觉得怎么那么烦，
是
这个女的真的是。
就是有些时候我现在就是有些时候我跟洋洋聊天，就是我们俩看到有些女生就是很女生的女生，
羡慕，
我们俩会很羡慕，我们俩就说
羡慕，
这就是女生啊，这是女生该应该这样啊，怎么回事啊，
就是不是，又是我们怎么回事
对呀、啊、怎么回事
你想别的女生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嘴里都是爱你爱我，我们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嘴里都是
你最近有
什
么 ROI 对 ROI 你最近有什么计划
对你
年纪的目标是什么，
你有没有
想 过把它做大
就是你这个规模化怎么处理、
啊、
烦不烦，你都别说男生你都受不了，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思思，我跟你在一起很有压迫感。我第六期拍了一个女孩叫赵大晴，她已经成为一个妈妈了。她那天来公司找我玩，跟我聊了不到五句话，说思思你现在压迫感怎么那么强？天哪，我心子都碎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完全，我还刻意的收敛了一些，不想让她觉得我压迫感很强。但你就变成了一个压迫感很强的人。
是，没错，因为就是睾丸素上升了吗？ 这个真的是基因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你看咱们还都是未婚，咱们面临在面前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吸引男孩的问题。你说你要是已婚了，对不对？你还有个孩子，那倒不是。我是说我更能理解那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什么工作和家庭。
是，
我是觉得当了妈妈之后，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真心觉得我以后不会结婚，不会有小孩，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我的管理半径没有到这个程度，
照顾不过来。
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开这家公司就特别像开一个幼儿园，我在天天他们都哇哇大哭，我也哇哇大哭。
明白。
我就觉得如果再让我有一个孩子，我自己那根弦肯定就崩了。
会遗憾吗？
咋会遗憾呢？
不会，
你这个阶段肯定不觉得。我是觉得人什么时候会遗憾，可能到40多岁的时候，你功成名就了，你有了一些资产名气，你有了你当初想要的那些东西了，你再回首觉得，哎，我好像缺失了一些家庭的温暖。在你整个人冲冲冲冲往前冲的时候，你怎么会意识到这点呢？你最近对于恋爱的悸动还有没有想法？
我很珍惜让我有悸动感的人。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不容易且非常美好的。
是，你现在会特别珍惜那种对别人动心的时刻，其实你觉得它不长久。担心一点，我们创业久了，我们对于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我们骨子里还是在某些层面是有些传统的，希望男生比你强。
是，
你总不觉得他比我弱，我还崇拜他吧？但是你说一路打拼奋斗到此，
是
比你强的屈指可数。
不是，比我强，比我们强的都是哥哥们，都是
叔叔们，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闪光点，然后跟我们聊聊项目什么的。
对，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经常听到大佬说一句话，叫思思你真像我当年，但我很少听到大佬讲思思你真像我的初恋情人，什么你像我的什么像我的某一任女朋友，我创业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都说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冲劲儿。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听来听去都不像是夸人的话，
怪怪的，
怪怪的，
真的是。
那你现在会渴望遇到什么样的爱情？
我对于爱情还是挺纯真的，我属于我觉得挺傻的那种人。
所以女老板容易被骗？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有人伤害我，就是或者说让我一下很痛苦，我都会觉得，哎呀，这是爱情的感受吗？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傻的点就是，我其实很少去把现实状况跟情感去混在一起。我会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就是我知道我爱谁，我知道我会为什么人哭，为什么人笑，我觉得这些都能归结到心动。但是我从来不去想说因为条件或什么，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去选一个人，或者说会离开一个人。但后来我会发觉其实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些东西就是摆在那儿。
你越来越认可它摆在那儿了？
我现在就是生活按着我的头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按你的头让你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但生活是得过日子的，人家跟你衡量的就是现实生活，你的价值，他的价值，你们匹不匹配。我不想按头去看这些东西，但我没有办法了。
天哪，
我觉得就是
我以前以为我们一路打拼到这里是为了忽视那些规则。
没错，但是你打拼到这儿你会发觉并不是的，规则无处不在，而且它更残酷了。举个例子，如果咱们俩现在就是上班族，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女生上班族，我觉得爱情，
天哪，我男朋友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而且我们，但我们的爱情很简单了。
真的吗？
我们爱情相对简单，我觉得。
真的吗？
就是你找到一个，就是你，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存在一个两性之间一定。
你下一个问题就思考，有了娃之后他怎么能挤进学区房？你不要那么阳春白雪，你下一步就
是
你小孩的教育怎么办？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困扰，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困扰。但是相对来说，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变得
确定了，
确定了。对，
你真的想吗？
哦，我很想。哎，
真的 真的，
我很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好像一直在打我的脸。就是我今天还跟杨洋说这个事儿，就是只要我感情不顺利，我就夸夸涨粉。只要我感情不顺利，我就疯狂有工作机会，就是好像老天爷就一直在跟我说，别想那些事儿了，你就好好干事儿吧，你就那种感觉。我是一个16岁就会把枕头放在肚子里面，假装我怀孕的那种人，就是渴望家庭生活，渴望简单生活，然后喜欢做饭，喜欢收拾屋子，然后喜欢辅助别人。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他特别有理想，我觉得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然后我会这么多语言，我就辅助你，我觉得我可以做你的背后的，我是一直是这么想的。结果我后来发现我谈的每段恋爱到后面大家都会跟我说你可以的，你行的，然后我就往上冲，冲到后面彼此发觉好像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结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就跟杨洋说，我说可能是不是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这个问题也无解啊，就感觉我一路，妈呀，
我这么努力，我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选择自由，然后我发觉我没什么选择了，
就是我们在一部上行的电梯里追逐下行的人，
是
下行的机会吧，
下行的机会，
就感觉拧吧，特别拧吧。
就是我就特别不明白，为什么男性，就是我也能理解，但为什么就是男性在越来越成功的过程里，他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有更多优质的资源，所有的就是好像他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会越来越凤毛麟角，
而且没啥选择权，
没有什么选择权，
别人会害怕你。我觉得最。都不说别的，就是别人会害怕你。
是，
可能我们到了以后真的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他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
是啊，
你能接受一个男生只爱你的钱吗？但他伪装出一副很爱你的人的样子，
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他就算怎么伪装，你最后还是会看清楚，他就是爱你的条件，综合条件嘛，你一定会知道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刚开始就明确的知道，而且我觉得一定有一天就会明确的知道。
嗯，
是吧？
是，
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活在骗局里，你一定有一天会看明白很多事情，你会看清楚，你看清楚了之后，你会要不然接受，你要不然你只有接受，你没有别的要不然了。
对呀，你要不然就要么就骗自己不接受。
对，
嗯，你知道吗？别人肯定会觉得你会把这些都想得很明白。就是举个例子啊，我天然的会认为一个星盘师他不为他的生活情感自我而苦恼，
嗯，
因为他能看见，
嗯，
但好像我们的沟通当中让我感觉到能看见又怎样。
对啊，
能看见又怎么样，那低头认了。
能看见就是离你接受然后成长其实还是有距离，因为你内心还有一个不愿看见的自己，就你还会就是去思考很纯真的东西吗？就是也许我这些条件，就是有人他会觉得我很值得啊，我很懂事啊，我很优秀啊，他会爱上的是一个本质的我呀，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啊，我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啊，我不在乎他是不是那么优秀，我爱他呀。你不在乎不代表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你不在乎不代表现实没有差距，你不在乎不代表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会变化。
这是女老板的困境，女老板们的困境，
女老板们的困境。
所以你觉得这个解法是早早的结婚生子，先把这一盘过掉，然后再开启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我觉得是。
谢谢你的打击。就是没啥选择了，我已经
咱俩是真的晚了吗？
对，我觉得咱俩离早早似乎
有一些那天我们那个见了一个女老板，然后也是做的挺大的，然后有100来号人吧，然后蓬头垢面的，然后风风火火的，就特别女老板那种的，然后坐下以后说来给你们泡茶，怎么样，然后说他算了，找了个大师算了，他只要去一趟南边旅行一趟回来就有桃花了，然后说他就这两天放弃一切要去一趟南边，就去一趟就行，去一趟回来就行。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说，我说对呀、啊，说我们这也是没有感情生活，特别特别纳闷的看着我们说，哎，我这个是不收拾啊，每天都这样，我没有桃花，你们这么精致，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没有呢？
就没有啊，就没有啊，就是就得到的都是情感上面的失去，就是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我对于每一个跟我分开的人，其实我就非常的就有遗憾，然后有理解，就人家会觉得你太自我了，你太强势了，
他跟你在一起有压力，
我跟你在一起太有压力了，
嗯，
但其实你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是最明白的，就是我们为了选择纯粹的爱情，就没有去看条件去选择一个人，你维护了什么，生怕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对方有不好的体验，
嗯，
但其实好像没有用，
嗯
嗯，
死心吧，就是没用，
没有。
哎呀，这也算一部分的得到和一部分的失去吧。
嗯
嗯，我觉得，咱都不说什么老套常谈的什么平常心，没有啥平常心。你只要是个女生，你怎么会不渴望一个人呢？
对、啊，
你怎么会？我觉得现在比较分裂的就是啊，大家独立女性就不应该动心，就应该啊 be self， 对吧？
嗯。
但是呢，你怎么能不渴望另一半呢？你怎么不渴望有一个男生，对吧？呵护你呢，保护你，
是，
哪怕都这些都没有。跟他一个眼神，
是
对，让我的小鹿再跳一跳。
其实你不觉得女老板要的特别特别少吗？就是太少了，所以出问题。
就应该多要点。
我觉得应该多要。就女老板要的太少了，就是我什么都能为你付出，我可能只是需要你陪伴我，或者说我痛苦的时候，或者我想说话的时候有人在听。就这么小，这么一点点需求，就不敢再多要了。但
好卑微啊，
真
的
很卑微。但是在男生看来就是，哦 ，OK， 你特别好，那你自己吧，我能给你做什么？
不是，他应该是你特别好，肯定有很多人追你
啊。对你特别好，你有那么多选择，你特别好，你怎么怎么样？其实真不是的，就是没有，所以就是很珍惜，珍惜真心，珍惜陪伴，珍惜能听我们说话的人，不敢给压力，不敢这样，然后愿意付出，然后最后结果就是。啊，你这样吧，反正我觉得我不舒服，我不愿意。
哎，在咱们身边有没有正面案例啊？
我反正没见过，我真没有，我见过的都是那种很早很早就结婚了，然后开始一步步创业，真的就是这样。
嗯
嗯，
我感觉我们这个是个劝退博客。啊，劝退那些女孩，逼他们在家庭和爱情中做一个选择。
反正我好少见那种就是都能，
我见到的大部分感情也顺利事业也顺利的人，他在中间都做了极大的付出，以及他掩盖了极大的问题。
嗯，同意。
我跟你讲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前段时间出差，
嗯
啊，见了一个女老板，那个女老板很有意思，她很早的时候就生了俩孩子，后来她去了趟美国念书，念了得有一年还不两年，嗯，去进修，
我见过，我知道
啊。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出去一两年，你跟你老公之间不会有问题吗？
嗯，
因为你带你妈去的，你不跟你老公一起去的，你们俩中间隔两年。
嗯，
他说得亏有那两年，
哦，
你就懂了吗？
明白，懂了。
这肯定是遇到问题了，也想过要不要分开，但是通过读书两个人拉开了距离，都冷静下来了，最后想一声算了吧，又回来了。
嗯，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明白。
这本身呢，我觉得这是女老板的爱情。另一方面，就爱情本身，它怎么能不变味呢？它怎么能抵抗时间呢？
是，
嗯，
它怎么能抵抗新鲜感？抵抗时间？它怎么能够抵抗激情冲动？
嗯，
抵抗厌倦？我觉得都
太脆弱了，
很脆弱。而且，
嗯，
其实我那天还跟他们说，我说爱情这件事情本身跟创业是一样的，你就全身心的扎进去，去经营它，维护它，每天去想如何让它变得更好。
哎，我的妈呀，
他才能会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
我就感觉我一胎还没养好呢，让我养二胎。真的。
但是你说我们，我觉得女老板更多的是寻求就是情感上自然的一种匹配，然后这个东西你没有精力去维护它，谁也不可能真的跟你很好的长久的，在你不维护的情况下还能不变味不变质，太难了，对人家要求太高了。
嗯，
你那么忙，你那么多事要做，你那么多理想，你那么多坚持，那你坚持去吧。就是有些时候是真的极度疲倦，真的极度疲倦。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容易让身边的人误会，就是让伴侣误会。我
你是不是
对我就
不喜欢我？
我就被伴侣这样误会过，他就会觉得 你不喜欢我，你拒绝我，其实真不是的，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疲惫，就是太多事情压在自己身上，然后你身心俱疲，然后你会想很多嘛，然后你满脑子东西事儿，那你也觉得不会给彼此一种愉悦感，那你肯定会觉得那先这样，但其实这个还蛮伤害对方的，对吧？然后对方就会觉得，那人也都会有自尊啊，他也不会说一直，对吧？然后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了。
我逐渐聊到一个死局，
逐渐死局，
逐渐怨妇了起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能，我觉得啊，如果真的想打起精神来的话，其实我现在慢慢意识到，还是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的，只是就是要花你更多的精力，就看你愿不愿意。我觉得女老板要真的想经营爱情，就是要经营爱情，你是要花精力的，她就跟你带团队是一样的。你不可以说你只是因为爱，然后就理所应当让别人怎么样。你是一定要经营的，那你一定要分出一部分时间，如果你想，你就会让自己更累，但是这个东西值得的话，你就得分精力。
得看这个人值不值得。
是，
我现在一个不能说好心态吧，我也就分享一下，我就觉得我们就活着一段时间。我这一段时间内，我保证我从短期来看，我的每天是让我自己快乐的，就即使很辛苦，但我是快乐的。我如果能有这个爱情，当然好。如果没有，我也接受它的无常和变化。就有可能我就是把握不住，有可能我就是最终会失去。但我只活这一段时间，我这一段时间我失去也是在我一段时间之内的东西，就它是我的无常。
我那天听了一句特别特别扎心的话，
哎呦。
我有一个粉丝，然后他是每年固定去那个养老院做义工的。然后呢，他去做完义工以后回来跟我说，他说盘，你能不能忙完这段时间以后，你好好就是经营一下你的爱情，你咱把这婚结了好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说啊，就是在养老院也是有伴的比没伴的好。他说也是有伴的更快乐。我说你怎么？他说对呀、啊。他说在养老院的时候，如果是两个人进去住的话，他们就会孤立单独的老头老太太。
那单独的老头和老太不能
没有什么交集。他跟我说，他说他去了好多年了。他说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他说你别觉得你现在好好的，我告诉你，养老院都是有伴的比没伴的好。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掉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按头认错。我说我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着急。这样，我一会儿翻翻我的通讯录，咱不要放弃。你这么说之后，我也悔悟了。我觉得我要用心经营，
真的用心经营，
用心经营，
用心。就是我觉得你老板
今晚就不改片子了，
今晚不要，今晚不可以。团队说不可以，
团队正在我们旁边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说不行，今晚一定要改片子，
改出来。
片子和老头只能选一个，你选什么？
片子，
刚才说好的要找老头呢。
老头，就是这样。
你看，
先哄老头休息，再爬起来改片子，太心酸了。
让老头先睡，
让老头先
爬起来改片子，
让老头先甜美的睡去，然后再起来改片子。
那我也能理解，就理解跟我们在一起的男性，也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对吧？脾气又不好，事儿还贼多，时间还少，对吧？谁谈恋爱不想经营呢？对吧？过一点家庭生活，看看电影，吃吃饭，两个人约约会。我最害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两人约会的时候就互相看手机。
哦，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梦碎时刻，梦醒时分，晚上坐在沙发上聊业务，梦醒时分。
太恐怖
了！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还在就是很好的费很多心在经营的。
你比如你举个例子，您是怎么好好经营的？
就是我愿意每个月都抽出来几天去跟对方就是陪伴啊相处啊这样子。
呵呵，你觉得你是很大付出是吗？
我不是，因为我上一段是异地啊、然后
女老板别想着异地啊，封死这条路不可能。
对，但是当时确实我也没有现在这么忙。然后所以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想让他那么辛苦，因为
所以你辛苦，
所以我辛苦。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我的时间我自己更能支配，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付出更多，我觉得我可以跑，然后我可以就那几天就是我就陪他。
那为啥你忙他不忙你跑？
他也忙，他也忙，但是我的时间更自由。
嗯，现在陷入了另一个死局，就是女老板找了男老板。
哦
啊，另外一个死局，
另外一个死局。
嗯，哎，你身边女老板找了男老板的，往往是什么下场？
我这个下场，就是我觉得男生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其实他更需要一种陪伴。嗯，就是这个事儿，我是反思，然后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接受吧。就是人家最后就是跟我说的特别的明确，啊，就是我就需要一个人陪在我身边，然后你放弃不了很多东西，你不能来陪我，啊，所以我累了，我累了，我就很累了。他可能他确实是非常累，很辛苦，
嗯，
然后可能又就见不到，然后我可能就是每个月愿意抽出一部分时间，那一部分时间，那我不可能抽出那么多时间嘛，
嗯，
那这种状态就让别人也很疲惫。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丧且疲惫着，
丧且疲惫。
前半场聊的是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鼓励大家个体都创业啊。后半场聊的是创业了之后你要面临的就是女老板的问题和女老板的爱情观啊。女老板本身很辛苦啊，爱情上更辛苦，然后找了一个男老板更辛苦。
是的，
嗯，
两个人都很累。
嗯，今天的主题叫抱头痛哭。
按头看清，
放弃幻想，认清现实啊！日子就是这么苦的，苦中作乐。
是，
现在还有啥让你感觉倍儿快乐的？就当女老板这么苦啊，爱情生活都不顺利，还让你乐此不疲，还让你有价值感的是啥？
成就感吧。团队每个人，哎，我们团队基本没人恋爱。你别说女老板，我现在都觉得我。你比如说女老板没人恋，但我们整个团队都希望我们能去恋爱，就我们团队不希望我们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会，我们也不希望他们这样。
嗯，
我经常跟，因为我有几个员工是从大三就跟着我了，一直到现在，
嗯，
95年的小姑娘没有恋爱过。我有些时候特别忙，我出差的时候，人家就是一夜一夜这么跟的，我就特别认真问他，我说，咱去恋个爱吧，回家吧。就晚上10点还在那儿坐着，回家吧，咱们有社交生活，咱们去恋爱，去看电影，好不好？你别像我这样。
你觉得这是时代的错吗？
我觉得是他，我觉得不是时代的错，我觉得是他内心对于自己的价值的一种取舍和衡量。
对呀，你是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你让你的助理去谈恋爱，
我很怕是因为他想。
就很怕你做了错误的示范。
是的，我很怕我做错误示范，我很怕他觉得我太需要他了，所以他在他的自由生活和我之间选择了我。
哎呦我的天哪！
对，
压力更大了。
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跟杨，我们在这儿，我们有很多乱七八糟事儿。我说你可以回去，你下班了，你走吧。”他说：“没事，我不爱下班。”
哎呦！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想不想恋爱？”我不想。我们也其实挺想让他们恋爱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能跟别的公司男同事做做联谊什么的。
嗯，我也是，我经常看韩姐在那加班，我就在想，你知道吗？我已经在开始打听各大互联网，我还帮他筛选呢，各大互联网大厂的啊，某一个级别以上的人，我在给韩姐筛选。但我一想，韩姐见的人家肯定聊业务，三聊两不聊的聊没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没筛选成功啊，还没有筛选成功，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同事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导致我们反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还不好说呢，这个事情。
你觉得5年10年之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吗？
我其实觉得有点难，哎，因为我已经认为我们在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慢慢在很平权的一个时代了，但是爱情的这个现实感落差，还有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亘古不真的，我觉得是亘古不变，我觉得有点难，真的有点难。
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你知道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前几年上网的时候，爱情还是很重要的，
嗯，
这几年爱情不重要了，真的真的，
嗯，
我身边人，我就是那一次去广州开那个新书发布会的时候，他们提到爱情的美好，我一下愣住了，因为好长时间没有人跟我提爱情了，你知道吗？ 就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时代赚钱很重要，涨量很重要，商业模式很重要啊，起盘很重要。但很少有人说亲密关系、爱情重要，好像这个时代，你说你很喜欢爱情，或者你享受爱情，是一件不那么高级的事情了，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对吧？
嗯，因为我觉得人他，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断层嘛，就是发展太快了，然后不断的冲击，然后，
文化的滞后性，
文化有
就我
滞
们的
后，
经济发展的太快
太
了，
快
我们
了。
的文化还没跟得上，思想还没跟得上。
对我们的，你想我们从差不多我父母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就比如说从6070一直到这个8090，基本上就经历了太多变革了。从喝豆浆到喝咖啡，从吃饼到吃麦当劳长大，这从看电视都困难，听收音机到现在人人用手机上网，它太快了，快到你这三观没来得及成体系，它就变了。你这价值观、世界观你得变了，因为你要不变你跟不上了。所以你怎么在一个这个信息这么快更迭代，然后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不断的往前走的过程里来稳定住你最根本的情感这件事情呢？就是它一定是在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然后人文各方面都很稳定的时候，那你对你的世界、你的世界观、价值观、爱情观，它相对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每个人都知道我要需要什么。就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安头工作，也许我的理想就是
成为一个妈妈，
成为一
好
个
妈
妈
妈。
妈。我也许就是想就是沏一壶茶，我也在庭院坐着，没有什么问题，不羞耻。我觉得到那个状态的话，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至少现在我来看，所有人都在想着搞钱，
搞钱，太害怕了，
很
太
害
害
怕，
怕了，
很害怕，所以我觉
而
得不
且
好。
你知道我身边那些我，因为我身边有各种各类型的男孩子。男性朋友有一种类型，就是他通过工号赚到了很多钱，但他整个人就迷失了。但他们是不快乐的，他们感觉到了空虚，他们觉得索然无味。就是人的情感关系变得很唾手可得之后，他就变得很，
因为那不是情感关系了，
对呀，那
那
就
本
是
质
肉
是
体的
一
运
种
动。
交换，它就是一种价值交换。那人还是需要情感的嘛，对吧？因为我们需要情绪输出，我们想哭想笑。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我说有人让我哭，我也知道我在爱情里，我也知道我爱他；有人让我笑，我也知道我爱他。这东西对我来说太珍贵了，就而且我会觉得我在情感里面现在变得很胆小，就我可能不太敢冲了，就是因为我担心我给不了别人很好的，你会很犹豫。但是你起码有这种活生生的感受和体验，你其实会觉得很快乐的，你会很快乐的。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你麻木了，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价值去交易了，那这个东西就太恐怖
我跟你说，最怕的就是麻木。
了。最怕就是麻木。
就像我们做内容，
对，
你心里波澜不惊了。你本来一开始写内容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兴奋，分
是。
享你的观点。你到后面慢慢像一个老人一样，你充满着死亡和腐朽的气息，叫你在重复的观点，重复那些你觉得是用户 G 点的东西，然后你就把它推出去，变成一堆数据。哇，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糟糕的顶峰。
是，就你知道你发什么，他们一定会笑；你发什么，这点赞一定会好。你不断的分析模型，但其实你整个人非常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你觉得人就变得像机器了，
是，那我在干嘛呢？到底那也许 AI 做的比我好，
是，
因为它的数据量、它的计算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所以人珍贵的反而是关系，
是
是
关系，
情
是
感，
情感，是落地的，是真实的。
就真实的链接，真实的情感，真实的能跟你坐下来喝杯茶，
真实的需求，真实的痛，真实的快乐，太重
很
要
宝
了，
贵。
太宝贵了。
那你现在有没有怀疑你小时候，就是怀念自己小时候动心的那种？虽然觉得很傻、很蠢、很幼稚，但那一刻的动心还真的就是美。
太怀念了，但是就是有一种，就是回不去了的。
上辈子的事儿。
对，我特别特别特别怀念。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分享，就是说要做一个就是跟情感有关的拍摄，然后就也是做了很浪漫的搭景啊，然后想试着去拍一拍什么的，然后很浪漫，超级浪漫，然后结果就是我跟杨洋聊天，就是就是像上辈子的感觉了，就是以前得多高兴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有这种
高兴，
高兴，纯真，
那种看对方一眼，你就觉得已经满足了，
是
就觉得哎呀，让我多看一眼就好了。
啊，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有这么一块位置的，我觉得你肯定也有的， 我最终，我曾经一个最血淋淋的一个选择，就是有人跟我说，他说你为了你的爱情放弃了一段完美的婚姻啊。然后我这段爱情其实没有走下去，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能这样爱一次，OK 了，我挺好的，我回忆起来都挺甜的。而就是一个特别条件特别好、什么都特别好的人，人家就跟你的这个说得非常明确，人家就觉得你很适合结婚，然后就很想跟你谈的都很落地的东西。然后人家在一个时间段邀请你去参加人家的家庭聚会，然后另外一边邀请你去参加人家的毕业典礼。
你选了毕业典礼，
我当然选毕业典礼。
你会永远选毕业典礼吗？
因为我选了毕业典礼，但最后结果也是结束了，所以我现在在想说，靠，造成我选家庭聚会了。
我感觉我的老路残疾了，现在。就我的老路现在就很，我不能说平淡吧，因为我特别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我的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苦了，我不爱一爱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但是爱一爱的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就像你的爱好一样，它是很奢侈的，爱是很奢侈的。对于我现在的我来说，爱好奢侈，
爱太奢侈了。
但过日子还行，就是我
明
现在
白。
不敢把我的真实表露出来，就真实的爱、快乐、欢喜，我不能流露出来。我要压抑他，因为我现在要做着一个人面兽心的女老板。对，你不敢暴露你的真实了。我现在，你昨天我开了一个微博小号，快乐死我了，啥都能说。但你知道，我之前完全不能说，因为我被大号禁锢在那个地方。你已经是这个量了，你觉得代价好高啊？
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尊重女性的一个男生进来，然后就说很脏的话，然后就大骂了他15分钟。就我以前不会这样，但我真的情绪最近就快崩了，然后我就大骂他说，我就揪着他骂，然后不禁言，我就一直念他名字，哇，我觉得好爽。然后其实很多粉丝他没有见过那样的我嘛，他觉得你怎么能，
这
但
样
是
的盘盘。
对你盘盘不会这样的呀。然后结果后来大家在底下说，牛逼牛逼，就说他。然后当然也有些人不爽，然后说哎呀没必要吧什么什么。但我就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我还不能说了，我已经太，我凭什么永远 nice？ 我凭什么永远快乐？我凭什么永远传递正能量？我也有很痛苦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做女老板的女生，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说，都是那种责任感特别强的女生，就是为自己家里人想的特别多的，就是总想扛起来很多事情，就你总想为家人遮风避雨。
你简直觉得他们老了怎么办？我现在不多赚点钱，他们老了，
对，
难道要住那种，只有
养老院，
就是那种会歧视他们的养老院吗？
是啊，就是养老院都分高级不高级、贵的便宜的，就这么残酷。然后你会觉得说，那不行，我这
拼一把。
拼一把。我觉得像女老板做妈妈的，我见过的，对孩子那真的是拼。也很拼，就责任感一定是很强，所以我觉得都已经这么辛苦了，真的是很需要理解和懂和真情和爱。
我就特别怕，我今天刚刚才想起，聊了那么多，我才想起来，好像今年大家有一种很反资本的情绪。我觉得我们今天去讨论这个，完全没有说我是女老板我骄傲，我是女老板我自豪，没有，
没有，
我觉得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的那些代价，那些痛苦，
是，
就是你无论做一个快乐的打工人，还是一个痛苦的女老板，不管你多挣点钱，少挣点钱，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在为资本打工啊，
是，
难道不是吗？我也是在为我的投资人打工，你也是为你的同事们打工，
是，
对吧？
是，同事们也可以跟我们吵架，直接就生气了。
对呀，
哎，
关键
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天天生气，
是不是？
哎呀，天天生气。
我同事跟我生气，然后我就。没关系，他有情绪，他这很正常，我能理解。然后先不说了，然后再去沟通，再去就是其实没有大家看起来说什么女老板就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样的，你要负责的东西更多。
关键是你每个月要把大家的工资先挣出来。
对呀，
就不说别的，你先把工资挣出来。就北京不说别的，他的工资每个月我们付出的成本是这个人的工资1.5倍，
是，
对吧？就最简单的，
是，
你，对吧？我们还。合格交税，合法交税，
合法交税，
对，对，这其实很大成本，压力很大的。
对，而且对，你看，像有些时候我会想说，我说人家就是没毕业就跟着你，到现在， 我真的，你知道，我有些时候我特别累了，然后我想说，哎，要不然就这样吧，要不然就这样。但是我一想，就是我真的有一天我一想，如果他离开我了，他去找一份工作，找一份其他的工作，人家说你上一份工作在干嘛？他说啊，上一份工作我主要是负责盘盘的运营、市场什么。盘盘是谁？
哎呦，我的天
我没有做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呈现的话，我觉得我连他都对不起，我就是那种感觉，
真的，
是不是？
我跟你说，男的很少，我不骗你，男的很少这么想。男的想，我特别逗。有一次，朱萧木跟我分享他开人的经历，说呢，他特别轻松，因为他当时在锤子要把他那个组开掉，他进去一个一个聊，说兄弟，咱俩解脱了。我当时都惊呆了。要是我肯定在门口犹豫很长时间，在想怎么说，他下一份工作怎么办，我怎么为他负责，然后我坐下来先要不要抱头痛哭，然后再分析情况。我一定不会推开门坐下来跟他说："兄弟，咱俩解脱
我觉得这话我真的说不
”，
出
真
来，
说不出口。
真说不出口。所以，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下辈子如果有，你做男人做女人？
我这辈子当女生很快乐，屁！真的，我这辈子当女生一点都不快乐。我从小就被打压，我从小就在很多人无数的人问我，你怎么居然是个女孩？因为我们家靠山东，非常重男
明
轻
白，
女，
明白，
你知道
明
吗？非常重男轻女。我很想说，我这辈子成为一个女生，我很快乐，但我不能说，我不能撒谎，尤其是不能对着满眼泪光的你撒谎。我就是一路被压抑过来的，所以我才要变强啊！如果一路都给了我很多爱、很多安全感，谁要变强？躺着当个小公主不好吗？所以下辈子要我选，我选在下辈子的时候。一个正常的性别，一个不会被打压、不会被那么多偏见的性别，不管下一辈子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要一个公平的、正常的、平等的
性别，
性别。
明白。
反正就不要再当一个弱势的性别了，
明白。
哪怕是个小海马呢，也要当那个强一点的小海马。
明白。
你呢？
我从小到大做女生体验还不错，其实，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做女生的。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也跟盘盘聊得很开心。虽然跟星座关系不大，但跟我们的性别、跟我们的命运关系很大。唯愿一个请求，就是大家听了那么多真心话，不要喷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能袒露一点点真心特别难，
真
再
的，
揪着我们的尾巴打。对，
我
就
们
我觉得现在说啥骂都骂女孩。
是。
就这也挺委屈的。
我们今天真的是已经把心都掏出来再说了，我觉得。
就唯愿一点，不骂就行。
对，
不
不
骂
骂
就
就
行，
行。
骂也在心里骂，骂大声点，就别打出来骂了。
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强大，就是每天都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吃了就是承受了这么多，然后一打开大家都在骂你，你肯
也
定
觉得挺崩溃
也
的。
挺崩溃的。
因为我们今天这期其实核心鼓励大家人。当个人
是
真实点，
真实点，
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
对，
面对自己的无能软弱，面对自己当了女老板之后还要每个月算钱怎么养活大家，
是，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是，没错，
但选了也不后悔，
不后悔。
那你还会选毕业典礼吗？
我选毕业典礼吧。
好，感谢大家，这里是。盘盘和思思，我们的闪光少女，我们下一期见。
下期见，各位。
好，谢谢大家，你们可以给我发私信向盘盘表白，索要这一期闪光少女的第13期的链接。
Yeah!
对，如果对星盘感兴趣的话。好了，挂了，886，
拜拜，
886，886。